第八讲，出卖子孙的破坏史，上集。
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呢，是把先讲这个课表上的第9讲跟第10讲，出卖子孙的这个破坏史啊。那么这一次呢，将要把整个过往呢，台湾大约3-400年来进入到这个文明史以来的啊，所有的这些资源开拓的过程呢，我们在这里做个交代。从过往啊，到转变到今天的文明世界的啊这些历史过程。首先呢，你身为台湾人啊，住在这里，我在想你必须要对整个台湾呢 整个台湾岛、整个台湾的生界呢有个概括性的，起码有个概括性的认识。台湾这个岛屿呢，它的位置呢我们知道都是在哪里，在所谓的太平洋岛屿的边缘，也正是呢它的来源正是这个菲律宾的海洋板块跟大陆的板块呢相互挤压然后抬升上来的。上来的原因到的时间到底多长久呢？事实上到现在呢没有完整的定论，可以确信的就是说大约在600万年前有第一次的真正的这个浮起来。那也有人讲就是属于呢这个地壳上呢属于一次很大的造山运动，就是喜马拉雅山浮上来的那一次呢，台湾跟着浮上来，可是浮上来又沉下去，那沉下去呢再上来后来又下去，造山运动的上下跟后来冰河时期的上下又不大一样那后来我们讲的这个上下就属于冰河时期的来来去去造成的呢，台湾海峡的或沉或浮形成，就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呢藕断丝连的。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两个板块挤压上升。比较明确知道的是最近这80万年来才慢慢的浮到今天这么高，一浮上来，比如说玉山地质学家开始算说玉山其实不是现在的高度，应该多少，照理说应该推测出来呢可以到达将近1公里的高度，1公里的高度就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对不对？可是因为太高了，台湾的地质又是世界上最烂的，它是只是大陆棚的一些沉积物，所以浮上来太高了，很不幸就掉下去了。因此呢阿里山掉这个从玉山掉下去的一块就叫做阿里山山脉那造山运动形成的台湾呢有几大山脉，第一个就是北部的这个西北半部的这个雪山山脉，然后中央山脉，最古老的中央山脉从北部的这个鼻头角一直延伸到南部的鹅銮鼻半岛，然后这个是就是中央山脉，然后有玉山山块，玉山山块是在西部中西部这里，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岸山脉，雪山山脉、中央山脉、玉山山块这个海岸山脉大致上有这几个，一般讲是五大山脉。那玉山为什么讲山块呢一条的叫做山脉，一土的叫做山块那含几个一地叫做山块，因为玉山它算是比一整块的。那这个地理位置我们来看，台湾这个地理位置呢事实上是全世界最不好的环境地带。怎么讲，我们知道有个叫马尾渡无风带吧，那个以前在航海航道那里就是没有风结果呢船不能走为了这个航海的关系就把什么马啦什么啦这个推到海里头去。而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世界上最多沙漠跟半沙漠的地带，你看阿拉巴伯、非洲整个亚洲边缘非洲一带、美洲这个地方呢最主要是属于一个沙漠地带。那么台湾照理说也应该是沙漠地带，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变成沙漠呢？各位你想一想，台湾要是没有山，它的情形大致上跟澎湖一样。澎湖在600年前的记录就叫做什么呢，有草无木， 什么意思呢？只能长草而没有长树木。这个的讲法就是说，其实呢，世界上有没有树木，能不能形成森林，是看降雨量。降雨量起码要一年降雨量要超过1000公里以上，才会形成真正的森林。那么澎湖的降雨量有多少呢？大概1500左右。啊，那么换句话说呢，澎湖呢那种是介于大约可以形成森林的这个边缘，可是因为它是风沙地带，加上海岸的结果呢，使整个澎湖呢变成呢大致上是属于的所谓的疏林沙漠的这种气候类型。那么台湾呢还好的是没有经过这样子的啊，因为它最主要有高山，高山形成屏风作用。我们知道五大山脉，阿里山、玉山、雪山、中央台东海岸山脉呢，山很高，这个高的作用就是将整个啊洋流呢吹过来，碰到屏风就开始凝聚这个水汽，所以在半山腰的地方就开始下雨。台中一年降雨量多少？1700公里左右啊。那么从嘉义这个1500、1700开始呢，这个地方是嘉义的话，渐渐上升啊，到阿里山雨量可以升到多少？升到4500公里左右。全台湾最大的降雨量在哪里？在中海拔的山区。再往上呢，雨量又减少，到玉山山顶呢，剩下3000多公里。换句话说，台湾真正的降雨量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中海拔的这个地方呢，因为洋流从海上吹过来碰见山，那渐渐上升到中部就反转过来，所以阿里山的地方就形成沿海的沿路带。所以台湾的2000公尺左右，因为台湾的高山大约4000公尺嘛，4000公尺的一半，2000公尺左右就是最主要的隐雨带。所以这里的森林呢又叫做 foggy forest， 像云雾一样的这样的森林。所以太平山、阿里山啊、鞍马山、中雪山、小大雪山，这一些的大致上都是在这个云雾带里面。这个云雾带又产什么块木林，而这个云雾带正是保留地球上最古老的生态体系的地方。啊，这个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会提到，在台湾的绿色传奇里面会讲到这个问题。那我们从这个维度来看，就原本台湾的命格啊，你们现在不是在喜欢这个排地理风水吗？那台湾的命格照理说是沙漠的命格，那为什么它会变成今天通通是森林？最主要因为它有高山。高山怎么来的？挤压来的。你说怎么挤压来的？这个原理很简单，你到外面去，两个手往这个，就像小孩子玩土沙一样，把它往中间一挤，中间的土当然冒上来。台湾就是这么来的。在基本的地理条件来讲很不好，命中注定是缺水，但是现在因为有高山，所以水太多，问题这个水分布非常不平均。那么台湾的这个从北到南啊，400公里虽然这么短，问题是它恰好涵盖了在哪里？所谓的北回归线，穿过玉山，对吧？玉山这个山脚下再加一，从北回归线以南进入到南部，甚至于到鹅銮鼻那里，还产生什么？产生热带的生态体系，珊瑚礁、热带鱼类啊。所以台湾呢，海岸线1250公里里面有75公里，就是在丰港这附近下来，沿着恒春海岸、鹅銮鼻绕过这边的这个大武一带呢，总共有75公里的珊瑚礁海岸线，这个已经进入到真正的热带。台湾基本上是热带的边缘。这种生态体系呢，更好玩的是，也有人说这个恒春半岛哦，在过往的地壳运动里面呢，它跟台湾本岛没有关系，是在南洋群岛一带的。那后来呢，不晓得因为地块这个走动的关系呢，啊，跟台湾岛终于凑合在一起啊，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啊，牛奶跟果汁统一了啊。那北部的这个大屯山这里呢，哎，这个生态体系的东西又跟台湾不大一样，跟琉球比较接近。台湾这个岛屿恰好在太平洋的所谓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花彩列岛的中心点，这一个点，这一系列也是所谓的地震带，这一个岛弧整个下来的这个连续下来，生物性也有它的过渡的这个变化。台湾恰好是在这个中枢点上。为什么这样讲？不仅是地理上，我们从时间的大纵轴来看更好玩。 地球的演化，冰河来的时候，生物一直跑，从北往南跑，跑到赤道，对吧？因为赤道比较温暖，就拼命跑，跑跑跑跑到哪里为界？以台湾的这个位附近亚洲这里来讲，跑到台湾岛为界，因为再过去只好跳海了啊。那么气候变温暖的时候，这个生物呢又从南往北迁，迁到哪里为界呢？迁到台湾岛为界。台湾在过往的历史恰好融合了极北七系的生物圈跟极南的热带的物种在这里汇合，所以台湾岛在过往整个地壳的历史上综合的恰好担任生物的迁徙的重大祭点。那么形成的这一段时间又跟大陆分分合合好几次，大陆上的生物就是跑来台湾，台湾因为基本上一直在湖生的性格啊，配合冰河的来回，造就出来很多生物有机会跑到台湾来。因此呢，台湾现在所谓的寒温暖热，除了基本上环境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体系的基础之外，也因为有种源，所以呢形成呢台湾这一个珍珠丹的这个岛屿呢，它的物种的这一种啊这个奇异度，也就是说这个丰富度呢超越了其他地方的啊非常多。那么这一块岛屿的啊命格，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除了本来缺水，因为它高山柱自己创水之外呢，进入热带圈，照理说台湾的这个位置它的基本特色应该什么，我们来看看。你看这个是珊瑚礁，也就是呢真正热带的这个特色啊，这所谓的琴礁海岸。如果台湾不是有高山，它所形成的就像这样子的景致，有一个草原上稀稀疏疏的几棵树，台中这个地区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地区呢，照理说天然的情况就是有几棵像台湾苦楝啊、苦楝啊，还有一种苦楝鹫啊，点状的几个。那么草是什么草呢？就是那个啊田根子草。田根子草就是你们现在啊，现在大概已经八九月开始啊，秋天中秋节前后啊，河床上整个白茫茫的那个白色，那个是什么？那个叫田根子草，好像很少人弄对哦，讲了几百次都很难成精啊。那不是讲那个芦苇，就是讲那个是芒草，其实那个通通不是，那个是甘蔗的亲兄弟，叫做田根子草啊，就是那样的草。而那样子这样的环境是什么东西最多？就是鹿科的动物，苏林的东西呢，鹿科梅花鹿，台湾的梅花鹿世界有名的，后来在四五十年前梅花鹿就灭绝了啊。这一段历史就是我将来要讲下去的啊，梅花鹿的时代啊，那一个时代从荷兰时代经过清朝到进入到日据时代就完全消失啊。我们会把台湾的资源的开拓历史呢分成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代表性就是梅花鹿，也就是在这样的生态体系，台湾因为有山，因为有高山，所以才把一些水汽呢啊阻止下来，阻挡下来。我们知道这个山呢也形成了呢台湾呢浓厚的水汽，造就出来呢，我特地给它的一个名词，就像这个景象一样，叫做蓝调文化。那这个蓝调文化怎么讲呢？你看看，因为台湾的湿度是几乎是全世界最潮湿的地段，像这个画面上所看到是水里，水里呢是一个河谷的啊，河谷的地带呢，那它这里有水，太阳光上升之后呢照射在河谷呢，有一些水蒸气蒸啊上来呢，就形成这样子朦朦胧胧的云雾的笼罩带一样的。那这种环境最容易产生什么呢？所谓的啊一大堆的这些疾病传染病，所以水里是台湾疟疾的原产地啊。那这个就是一般以前讲的，就是啊这个张力之地啊，张力之地，其实张力之地大约都是热带雨林啊，可是中国的文化里面才不管你什么热带雨林呢啊，他认为那种地方就是啊这个是最不好的地方。那么在这一种蓝调文化的特色，就是说有一个现象啊，这个台就像台湾人一样啊，这个靠台湾文化，因为台湾啊你到哪里去拍照都一样，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太多的水汽使底片的曝光呢都不足，照起来到处都是朦朦胧胧的。那因为太潮湿的关系，你看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很快就不适应，那我们生长在这里的到温带地区呢也不适应，为什么？太干燥，皮肤呢经常会皲裂。 那么这个这一种蓝调的特性呢啊，表达出来就是因为啊，你经常这个太潮湿的关系呢，人体很容易呢很会排泄一些东西出来，汗腺特别发达，感情特别胡乱，所以呢整个来讲就是啊，拖泥带水，很不干脆，表达出来的台湾文化就是歌仔戏靠屌的文化啊，一切碰到什么事情明明没有那么可怜，他一定要哭成那个样子啊。那从过往到现在呢，台湾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哭啊，拼命的哭。所以那个天安门事件万一是发生在台北的话啊，那可能到现在还在哭。可是北国这个儿女呢都怎么样啊，非常的这个彪悍啊，不像南国儿女多情长，这个就是因为水太多的关系，所以水太多了，泪水也多啊，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啊，很不干脆。那这种台湾的蓝调文化正是这种多水文化啊。我们再来看看，台湾是一个岛屿，那这个岛呢，原来跟大陆上是有连在一起，后来冰河来的时候，台湾跟大陆就连在一起，冰河退回去的时候呢，台湾海峡就形成。所以原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呢是从大陆上过来，但是过来之后呢，分隔之后什么效应呢？分隔之后本来面积很大，现在面积突然变小，所以呢有很多在生态体系上比较高层的物种，像狮子老虎啦、犀牛啦，一大堆什么就会灭绝掉，就死掉了啊。因为多大的面积可以养多少种物种，在食物链食物塔要多大的面积才可以养多少的鹿，要多少的鹿才可以养多少的这个老虎。在台湾过往不是没有老虎，可是呢因为岛屿的效应窄化之后呢就消灭掉了啊。那另外呢也要看这个岛屿跟大陆块的远近，如果离得很远的话，就很难，这个生物很难跑过来，离得近一点还有一点希望。所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老虎吗？啊，这个不是老虎，这个是老虎爸爸跟狮子妈妈啊生出来的啊，叫做虎狮。那如果是狮子的爸爸啊，跟这个啊老虎的妈妈呢，就叫做狮虎这样子啊。这个是杂种就是了。这杂种有一个麻烦，就是说它不会再生小孩啊，不会生小孩。那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各位呢啊，其实呢台湾原来不是没有老虎，后来因为面积上的关系呢就消灭了。不相信我讲一个郑成功的故事给你听。郑成功当年要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知道人家就个下面象牙山内的嘎贡，你呀、啊、要到这个台湾去当王啊，一定要抓两只老虎去。假使没有老虎的话，没有虎威，因为台湾缺乏老虎，所以台湾一直不能够成王。那你要当王的话，你一定要抓两只老虎。那郑成功就采纳他的意见，真的就从厦门那一个地带呢啊去抓两只老虎呢，在厦门那个地方呢啊乘船要来台湾。因为那两只老虎从来没有过敢准，竟然慢慢得过准。以前的船叫做爪挂准，那个东西是怎么样呢？是要靠风力，而且呢也要看风力太大也不行，太小根本不能走。所以那两只老虎就在厦门等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船期，就上了船。结果上了船以后呢，啊，躲过欧极高开始晕船，晕到这个晕了一两天了 啊晕到这个啊安平的时候呢。已经麻贼麻贼，那个老虎呢不但说一点也没有虎威，已经几乎呢啊都用到被捆起啊，像病猫一样啊啊。结果呢台湾的人一看到，哇，哭的这是三厘米家这大家啊，那这高追又这样温驯啊。结果呢晚上呢就忘记把他的门关起来，结果进入到晚上之后，经过休息以后又吃了东西，这两只老虎呢体力就恢复，一恢复的话就冲出拦闸啊，糟糕，让他跑出去了，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没有动物园馆长啊，没有动物园园长，大家一看到两只老虎跑出去了，这不得了，这是郑成功的主帅要我们带来台湾当王用的，让他跑掉不得了了，怎么办？好，集合所有的人，集合所有的军队，开始追那两只老虎。那追那两只老虎呢，我们知道军队行进一定要唱军歌，所以呢作曲家马上发明了一首歌叫做两只老虎，就开始追。那唱着两只老虎一直追呢，这两只老虎呢就跑开来，一只跑到往北部跑，一只往南部跑，跑到往北部跑，跑到林雄那个地方，被当地的台湾人看到，哇，哥的这大只猫跟讲的是所以呢打死在那边了，所以那里就叫做林雄，叫做打猫。 另外一只呢跑到高雄，那里的人没有看过啊，台湾没有看过老虎，哎呀像狗一样都打死在那边，叫打狗。所以呢台湾呢、啊、还是一样没有老虎，都打死掉了啊。我们知道这是笑话，这笑话是什么？因为打猫跟打狗其实是原住民的语音啊，对地名的一个先诠释。但是你说我讲这无聊故事干嘛呢？哎，是要告诉各位，即使是外来种像老虎这样的层级，你把它移到台湾来一样活不了。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它的生态体系不够养一只老虎，养一对老虎，即使我养一对也没有用，因为要有一个最小可存活族群啊，这个也有生态的道理，我们再说。换句话讲，今天呢、啊、在过往到现在，台湾的这个老虎越来越没有了啊，所以到我们这个接近这个时啊，进入文明了，更不用说在以前呢、啊、这些老虎就已经灭绝掉，这个是跟面积有关系。可是为什么人会编出这种神话呢？这很简单，人只要有名啊，什么神话都编得出来。各位你想一想，郑成功到台湾的历史有多久？郑成功到台湾不到一年就死了。郑成功有没有到台湾？有，但是呢真正到台湾的时间停留有多少？几乎很少，大部分都在厦门嘛。郑成功从来没有渡过浊水溪，为什么台湾北部都是他的神话？莺歌石有没有？剑潭，还有那个蟾蜍山，我记得呢啊，我以前住在这个罗斯湖路啊，他们就讲啊，那个蟾蜍山有一个故事，就是在郑成功时代呢，那里有一只很大的蟾蜍好作乱，看军队来就把它吃掉，那郑成功就非常生气，就来看看，原来是那一只大蟾蜍在作怪，所以就调集炮手打了一炮，打到哪里？打到屁股，打个半死，打了让这个蟾蜍不会再害人。那后来那只蟾蜍就在那边继续苟延残存，直到什么时候才死掉呢？直到罗斯湖路开了第六段的时候才打死它。啊，这个叫地理风水啊。所以像剑潭、像莺歌石、像蟾蜍山这些所谓的神话古迹，可是郑成功从来没有到那里去过，这证明了一件什么？人只要有了潜力，哪里会没有神话呢？啊，就像现在一样，校园的铜像也是一样啊。我们再来看看，因为岛屿上的作用使从大陆来的物种有些灭绝，有些呢你不灭绝行吗？不灭绝有两种方式，因为从大陆来的物种不是因为基于生态体系的层级因为面积缩小而无法生存的死掉之外，另外一类就是过来台湾之后，台湾跟大陆因为冰河时期退回去的关系形成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形成之后呢，这里的物种没有办法返乡探亲，结果呢就造成了只好在这里呢自生自灭。自生自灭的结局呢，台湾的气候渐渐在变，全世界的气候在变，要适应台湾的环境气候之下呢，你必须要做有两种可能，一个已经活到呢环境已经变到你很难生存，那很难生存的情况呢，生物有逼到两个命运，第一个就是那你就自杀死掉算了啊，反正不适合你。第二种呢，你要适应环境，适应环境透过什么呢？突变，在环境的天择选择下来，所以慢慢的许多的物种啊，从过去大陆上的跑到台湾来，经过几十万年的演化，演变到后来变成像这种植物，叫做什么呢？玉山博学草。玉山博学草，你们看过那个真善美电影没有？啊，爱德怀 Edwards 那个高山的小白花，那个东西全世界呢啊只有几种。台湾的这一种跟喜马拉雅山系是同一个祖先，跑到台湾来之后，因为海峡隔离形成孤立之后，在这里开始进行岛屿化，到后来变成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叫做台湾的玉山博学草特产种啊。可是老祖宗呢应该是同一个血缘。你再看看这一种岩博在大陆上啊，会讲自己一摇在台湾以后，他认同台湾之后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玉山岩柏，同一个祖先这样一直过来。那这个作用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岛屿化的作用，对吧？啊，这样的过程渐渐的演变过来，到后来台湾的山越高特产种的比例越高，到玉山山顶几乎 95% 是属于全世界只有台湾有的特产种。全世界只有台湾有的特产种当然叫做台独分子，对吧？那现在政府每一年都花很多钱在保护台独分子啊、哦。 那毒呢，要毒到多毒还可以为止呢，不能毒的小于最小可存活族群，也不能太毒的哦，太毒的会患的自闭症啊。那这一种也就是生物的演化的基础告诉我们，从即使是从大陆上过来的，可是慢慢它会变成本土化，那生物叫做驯化，当地化，那文化上就叫做认同啊。那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台湾的环境会导致到很快的物种的演化，使这老蛙变成憨吉呢？老蛙变成憨吉的这个过程是怎么过的呢？啊，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吗？老爸是蛙带着憨吉生出来，还是那个憨吉鸡带着蛙，都不知道蛙憨吉对不？那个饲料鸡带着这个土鸡啊，啊，变成风啊，啊。那么这些过程呢，也就是说啊，如何这个在当地驯化的这个过程，那到底左右台湾生界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来看台湾生界的环境。基本上我讲几大类来告诉你台湾环境的特色，塑造台湾文化的背景，也就是生界的舞台。各位可以参看那个书的第一篇，就是谈这个东西。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形。台湾我们刚才讲过五大山脉对吧，这个山脉基本上是一种山岛。你看看这一座叫做雪山，雪山山脉，这个呢是东台所叶新康山，这一座山是中央山脉的最高峰秀姑峦山，3860公尺左右。这个是玉山山块的啊，也就是东北亚最高峰的玉山，3952公尺。这一个呢是玉山的这个西峰，玉山的前峰，然后阿里山山脉，这么多山看起来就像这样。各位，如果你在沿海，你在沿海里面呢，看台湾的山，台湾哪里是一个岛？台湾是好多个岛，好多个生物小岛。这个生物小岛呢，就等于在沿海里看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看这个中间的，你看看这个图面上所显示的关山跟这个银峰之间，这个像不像台湾海峡？另外一种台湾海峡啊形成了。各位，台湾的环境第一大特色就是多山，多到什么程度？超过3000公尺的有差将近300座，叫得出名字的跟没有名字的山。那这样的山岛呢，其实就是非常多的岛屿化。我以前我记得大概5-6年前开始讲这一套东西的时候，就用这样形容说啊，有一次呢，我因为我经常在这个台湾的高山在做调查嘛，那有一次我们每一次上山大概都一个礼拜到10来天，那都要请 porter， 就是请原住民啊帮我们背东西，他们体力非常好，而且了解山里头的这个啊任何的一草一木。那么在这里呢，有一次呢啊那个原住民朋友呢背东西背得很累，我们停下来休息，他告诉我，他叹一口气说啊说课长啊，我那个时候在玉山，他说台湾好大啊。这个我当时愣了一愣，台湾好大，这个字这个话我第一次听到啊。我愣一愣，然后他又解释，你看我们走那么久都走不完。有道理哦，台湾好大，如果用走的怎么讲呢？事实上你把台湾的整个高山摊开成为平面的话，台湾不是36000平方公里，台湾将近10倍以上。只有进入台湾的高山才不会感觉台湾的渺小。为什么我要你们上山去看看？只有进入台湾的高山，你才了解什么是台湾。那当时我在想，对哦，当年以唐三藏西藏取经啊这个那样的精神啊来爬当时的台湾百岳，可能没有办法成功哦。因为那个环境是恶劣啊，台湾的这个高山的环境是恶劣啊，实在是以前的人难以想象的啦。那么你看这样子的过程啊，这样的山岛啦 我们再把以前的这个理论再讲一次。你看这个住在关山有一群台湾猴子，住在银峰有一群猴子，这两群猴子到达适婚年龄，他有没有办法关山的来迎娶银峰的猴子回去当新娘？当然不是说不可能，可是他必须要怎么样越过这么深的溪谷上来，这里头可能会被洪水抽掉，会被这个大蛇吃掉，会被老鹰吃掉，那有种种的这些生殖的一个隔离作用在这里， 所以最后他们选择的是啊，回避啦，回水不漏外人田啦，自己的人自己来结婚啦，党争来结婚啦，所以这样的结果就变成一个隔离的这个族群，因为环境一直在变动，所以没有两个地方是完全的环境，久而久之呢，演化下去会怎么样？我以前是不是有讲过台湾这个台湾搞跟中国搞的故事，对吧？那这些过程就导致到台湾其实后来也会形成到更多的物种。你有没有听过南部的壁虎跟北部的壁虎的故事？啊，上次也有讲过吧，对不对？那其实那是同一个血缘后来的一个分隔作用形成新种。因此像这样呢、啊，所以我们讲台湾的地形是造成生界的一个第一大要素。那这一种呢，反映在人文上呢，反映在文化上是什么意思呢？台湾人啊，放流胶刷的最低的，什么意思？三个和尚没水喝。台湾人的不合作的、不合群的程度呢，也是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少见。台湾人相互的斗争，你看看从以前的张权之斗，斗到现在的派系之斗、政治之斗、各种族群的这个斗法，乃至于兄弟姐妹的这个婚家的斗争，啊。就像这个朱门这个啊恩怨一样的这种啊，那么反映在我们的公共政策上也是一样。台湾的政府啊很少像啊全世界很少像台湾这种政府啊，什么事情呢、啊？他不可能会事先想得到，一定要发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来解决啊。我们的政府永远呢晚离呢，所有的这个措施都晚离民间一大步。我们就举这个漫画来看，当时高速公路路权说要开放啊。很多人都想着要抢着要，有没有？后来还是没开放嘛，啊，顶多是把什么呢？这个把它弄了一个后来叫统联，对不对？啊，把民间的这个业者把它合法化。那当时说要开放路权的时候，你看看游览车业者要抢，客运业者要抢，就好像民间各个都想抢这一条公路的路权。那么就打一个比喻呢，就像一部这个车一样啊，很多人要抢着来开。那抢着来开呢，因为一向啊，政府不可能先规划好，不可能未雨绸缪，都要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才来弄好，结果就产生怎么样，大家就吵开来了，由我开由我开，结果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呢，出现很多问题之后，这个政府官员才在因应民间的要求之下姗姗来迟，一副道貌岸然的。所以所有的民间寄予厚望，大家很高兴，你看看调解人来了哦，看他提出什么方法。调解人这个政府一来就这么说，就这么办吧，你踩刹车，他踩油门，另外那一个管方向盘。啊、哦，这每一个都牙歪了啊、哦！你想想，各位，这个叫做山头主义了。我们现在任何一个机关一开始都会碰到一个所谓的事权不统一。你看看，环保署从几年前在谈自来水的整个集水器系的管理，吵到现在，吵到已经缺水，已经苦旱。好多年了还是没有解决这种各单位的本位主义的这种现象，放流胶刷别这堆啊，就是这一种。台湾就是这么一把，就是这么一部车，内政部管啊 H 管方，外交部管方向盘，哪一个踩刹车，另外一个管油门啊，只有我们这些傻百姓啊是里面的顾客，但是呢整部车怎么开，我们看的呢真的是头昏目眩。接下来呢谈到台湾的啊，除了地形之外呢，看它的地质。这一张地质图呢啊，显示呢台湾的重大断层，每一条线啊，每一种颜色经过这个都是台湾很大的这个断层。大断层里面有小断层，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断层。台湾的地质是世界上最烂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是在大陆横边缘。很多东西沉积下来呢，没有好好的变质，所以呢非常的松碎，再加上台湾的抬高速率太快，抬高之后呢又没有好好的这个啊，没有办法固定，因此呢你看看啊，打一个比喻给你看，我们上高山看到这种是小断层，台湾非常多的大断层之外，大大小小的断层啊，不是开玩笑讲吗，礼拜一掉下去礼拜六才到底的啊，很多。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最高山，东北亚最高山的玉山，你看那个山顶是不是一直在崩塌，崩塌的速率非常快。我还做过调查，像这个玉山三块的石头用手去摸就可以把它摸掉下来，我们上次也看到这个图嘛，对吧？这个就叫碎石坡。这一种地形什么时候才会稳定？ 只有灯塔到金字塔形超过45度以上才会渐渐稳定。台湾就是这样，高山一直往上升，然后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的速率非常的快，还好上升的速率也很快，所以玉山还一直是3950多公尺啊，要不然早就掉光了。我举实例给你看，你看这个是我10年前左右拍的，当时要登玉山啊，有个栏杆，这个栏杆差不多每5年就掉落一次，掉落一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的山在剥皮啊，这个剥皮算下来，我给它估计1年大概掉了20公分的这个表皮，这个速率非常快。我们不相信再来看，这个是玉山的山顶，这个山屋现在好像没有了，拆掉了啊，现在拆掉了，这是以前，你看这里不是宜佑任的这个铜像在这边吗？啊，那我给各位看玉山的山顶在55年前是怎么样子呢？当时是这个样子，这么宽广。50几年前的玉山山顶，日本人在这里设了一个塔，然后有一座庙宇，这一座庙宇呢是有什么，完全是石板所构成的，里面呢 塞掉一面镜子，上面写着3个字叫玉神体，就是山神的意思。那这里面呢有这里的神很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吃，有谁来供奉呢？大概只有驻守在老龙溪顶的啊，有一位警官呢啊，他呢来负责照顾这个地方，那一方面负责安全，一方面是驻守在那里，所以呢他经常上来带着一个瓶子打着老龙溪的河水放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是说供祭拜这个山神，其实是给一些登山客啊，万一缺水的时候用的。因此呢这一位警察缔造了登玉山的金氏世界纪录277次啊。这一座庙呢很快就被风呢吹掉了啊，也是后来就坏掉，后来整个就消失不见了。为什么呢？整个玉山的山顶整个崩垮掉。在10年前我去的时候呢，大约呢啊有山顶的部分是这个教室的一半大，现在更小，换句话说整个崩塌速率非常的惊人。不仅是在你看看，这个就是50几年前日本人啊，你看看日本的中小学生教到地理的时候要学生自己去看，带着学生，像这个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有产生啊第一次穿着裙子登玉山的这个历史照片。这个就是当时的日本的地理教育耶，你想想为什么我讲要求说我要开个生态课，要学生呢在2年内要爬完台湾的10座百岳，你看看当时的这个啊年轻的学生就必须要走过自己的这个山啊，踏过自己的水。那么地质方面，台湾最主要是由这种砂岩啊，厚的叫厚层砂岩、薄层砂岩，更细的黑黑的这个是页岩啊，那么更细的几乎成碎状的叫千枚岩，这个一层地层一层一层的叠起来，万一这个地层在浮起的时候是一个斜度呢，很容易造成什么叫地滑 landslide。 台湾的基本的体质就是这样子脆弱，所以导致到呢你看看台湾的这个啊天然的这个砂石呢很容易崩塌，这个就是自然的状况之下崩塌下来的这个沙土。那这个崩塌的结果呢，所以以前的这个啊配合上台湾的历史呢，当时的清朝官员就讲台湾很麻烦啊，这个岛民呢很凶悍，而且经常作乱，所谓3年1小缓5年1大缓，大大小小呢这3-400年来的有记载的正式的武装的抵抗当时的政府的一种叛乱活动，起码超过多少次？100多次，平均大概1年半到3年之间就会出现一次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个反政府的这一种做法。那所以当时的这个清朝官员就这样讲，台湾地处扶松，人心善动，动则水性也啊，所以是好作乱，是跟这个台湾的地质有关系。台湾的地质是世界上最烂的地质之一，那地质扶松所以经常动乱啊。地质扶松其实在生态上我就讲解什么呢，是因为台湾的地壳上升快，然后地质的条件本来就没有风化，就没有这个变质完全，因此呢台湾的地壳本身就非常的松动，再加上抬升的作用，因此台湾的地壳整个是在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当中。这 造成的这种文化是一种很不稳定的跳跃式的文化。那么第三个特征，我们来看看河流。河流是大地的血脉，是提供给整个生物界的一个基本的水源。那我们台湾的河流呢，你看看台湾有151条大大小小不等的河川，从一级的二级的这样下来的啊，有151条啊。其实呢在细分那还不止呢，这些河流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有水的时候是浊浪滔天，没水的时候像现在枯水季是水落石出。按照欧洲的标准，有水的时候跟没有水的时候的流量的比叫做河况系数，河况系数越大表示越不稳定，对不对？那所以人家世界河流的这种研究的就给它定一个标准，100:1以下叫做优良河川，超过100以上就叫做不良河川。所以我在讲这个东西经常很喜欢给人家猜，你猜台湾的河流河况系数多少，有水跟没水的比值啊，大家要开始猜，给你猜看看有多少。200。还有呢，有没有人多少画起来啦啊？600。还有呢，1000。你能都怎么都这么小气呢？很高一点，1万。我告诉各位，以浊水溪来讲是22:1耶。这22:1就是说什么叫河况系数，在台湾完全不管用，没有意义啊，对吧？这个就是拿你量人体温的这个温度计要去量炼钢的温度一样了，然后弄弄寡多什么意义啊？那这个就定位出来什么呢？在人文上啊，台湾人的热情的时候啊，非常的热情；无情的时候呢，哎呀，你看马上这个脸转脸之间呢 啊。所以你看，在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山盟海誓什么事，什么死人话都敢讲。然后呢，一旦变心，你看看可以把对方杀掉啊。那我们的这一种这个整个的民情，我们的这种文化有没有这种现象？爱的时候爱得要死，恨的时候也是一样，刀刃的两面非常的极端。再加上台湾的面积不是很大，所以台湾人民非常的热情，但是呢暴风不中招啊，暴雨呢也是一样，都是呢啊来的时候安来改改酒啊，那一困难的龙膜烟消云散啊，透露出来台湾人的基本的性格。那后来呢，台湾的河流变成是这种颜色，那这是跟森林砍花有关系啦啊，所以有不一样的土色了。那么第四个特征，我们来看什么呢？看气象。看气象啊，我们形容每个人，你有脾气对吧？那么土地有土地的脾气，土地的脾气就是由气候跟气象来看。台湾的气象啊很奇特啊，怎么说？从高海拔开始有经过所谓寒温暖热带，然后呢台湾除了正常的脾气之外，另外呢台湾有一个毛病，就是台风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一阵狂风暴雨，隔2-3天风和日丽，一下子又出现。这个对照于人的这个脾气来讲呢，那么台湾的土地就是患上一种病叫做羊癫疯。那气象也行，那跌得掉跌这也行啊，拿来两公呢，然后一下子呢又好了啊。所以呢台湾呢的这基本上的风格就是属于有因为台风所带来的一种羊癫疯。那么台湾的正常状况呢又是干湿季非常分明。台湾正常的这种气候状态呢，我们以这个台湾东北部啊大安溪为界又不一样。纯粹平地来看，大安溪为界的以北地带跟东部是属于冬天是什么凄风苦雨的这种环境。中南部以南呢是什么东西呢？到冬天是变成冬干季节。你看现在我们台东也是在缺水的对吧？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本来就是缺水的，我们用这种生态气候图以南部的这个恒春半岛来做代表的话，你看这个横轴呢就是从1月份到12月份，纵轴呢这个是温度，这个不看，我们来看这个降雨量啊。降雨量这一条曲线就是这一个一月到每一个月份的这个啊降水的这个分布图。你发现这个图有一个奇怪，就是说这里是100公里降雨量，200的时候我把它缩小5倍啊，200到400把它缩小10倍。如果按照正常刻度的话，各位你看7月份降雨量呢啊超过这个将近500公里的话， 这个土如果按照正常的比例，这里是100、200、500要到天花板的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图画起来会是这样子，绕到天花板又绕下来，所以我们只好把图这个部位呢缩小，你就看出来台湾的雨量分配非常的不平均。从每一年的四月开始呢，四月降了一点雨，五月开始进入降雨季，到6、7、8、9呢是整年里面台风雨带来的大量雨量最多的时候，到十月份突然开始变少，十月到十一月份是整个台湾西南部生态体系的最大的转变时期，啊，就这样转过来，然后到十一月呢就已经进入到干季，十二月就真正的干季啊。所以一年里面呢，大致上是从十月份开始到隔年的四月是属于干季的季节。那你说这样的降雨量到底对生态体系有什么影响呢？啊，我们呢、啊、就透过垦丁的所谓定点摄影啊，12个一年的周期啊，给各位看看它的变化。你看，这是一月份的垦丁啊，一月份的垦丁呢，我们跟当时讲的有草无木的，也就是说，或者是啊，有一点点稀稀疏疏的树，就是相思树，然后草呢啊，有一些草原，这是一月份。到二月份呢更干燥，三月份干得灰学波啊，你看干成这个样子。到四月份呢，我在调查那一年下了3次雨，但是都一点点啊，啊，好像小孩子在尿尿一样。结果呢，到四月份你看看哦，有一点绿化了，你看这个基部的地方开始长草，长了一点点，啊，到五月份呢，整个下面呢，啊，这个你看通通长草了，可是这个地方还没有绿化，为什么呢？因为下雨的时候水往下流，啊，所以下部先长草，所以绿化运动要从基层做起，对吧？那么到六月份呢，这一个上面的山坡地呢也开始绿化了，也开始绿化。到七月份呢，绿的冒泡就开花了，你看开花了啊，啊，七月份就开花。到八月份呢，我原来当年做调查，本来要调查一整年的，可是没有想到八月份啊，到九月份他们就把槽割掉了，并不影响观察，因为到九月份呢、啊，它第二次长起来，在生长旺季第二次长起来，然后呢。到十月份呢、啊，他们又把它割掉，把它再一次割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在降雨季，所以这个草的生长非常茂盛，不会影响到整个地景。可是十月份到十一月之间，你想十月十号，他们不是在钓有一种鸟叫做灰面鸠吗？就要叫国庆鸟吗？国庆鸟为什么会到台湾来？因为每一年的十月十号左右，大约是地球的节气大转变的时期。什么意思呢？灰面鸠怎么来的？灰面鸠就是庄子逍遥游里面所讲的北冥有以其名为鲲啊。那么它必须要海应则南徙，海应则南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季节风变化的时候开始降霜，东北季风兴起的时候，所以那个鱼才变成鸟，变成大鹏，然后团扶摇而上9万里啊。这个就是季节风，然后这个灰面鸠就是乘着东北季风的翅膀飞到往南边跑，要跑来过冬啊，跑到恒春半岛这个地方来，那里的居民晚上就拿根棍子，等到它栖息的时候往它头上一敲，做成标本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明在十月份左右是一个大的季节变动的时期。那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十月份到十一月份，你看看山坡地，整个到十一月整个山坡地变枯黄，有没有明显？有够清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十月份、十一月份变成这样枯黄。那这个下面呢，因为水还会往下流，所以下面还继续长。到十二月份呢，没有办法，整个都枯干下来了。所以呢，黄化运动从上面做起，上不正则下歪，整个就开始低，啊，开始黄化了。各位，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台湾西南半壁的气候基本上。一月到四月是干季，五月开始绿化，到十月份是一个生长季，十一月份之后呢又开始整个变干季。换句话说，看了这12张图，你至少应该记得你喜欢垦丁的哪种颜色，要选在哪一月份去玩。第二个，你也知道我们台湾真的有价大约五月左右的干季，这一段干季的安危水的 会不会形成生态的问题，就要看我们的水土保持，山上的森林有没有被破坏有关系。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微生生态体系啊，维持整个生界的生命的这些生态体系，就必须要看先天的条件。先天条件有将近五个月的干旱季，我们如何不要把这五个月的干旱季变成台湾的基本的生存的困境，就像现在已经掉入几十年没有办法改变的生态上的困境了。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的所谓出卖子孙的破坏历史，也就是台湾资源的整个开拓历史。那么台湾没有被破坏之前，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宝岛。你来看看，第一个，整个的海拔高度分布呢，从将近4000公尺到西部平原一带啊。那么从高海拔开始呢，大约呢从玉山顶呢下来到3950公尺是一个裸露的裸岩带，3500公尺下来呢啊就是进入到一个森林带，到3000公尺有一种森林叫做冷杉森林。这种冷杉森林呢，全世界从阿拉斯加分布到台湾，台湾是全世界的最南的分布。从3000公尺到2500公尺是一种叫做铁杉森林，这个全世界只有大陆跟台湾有。然后2500公尺到1800公尺就是台湾的原始的森林的地，这个原来的最古老的族群就是什么呢？快木林的地方。当时我推测从大陆搬到台湾来的原始的族群就是快木林，从快木林又再在台湾再分化出来的。1800公尺以下就进入到什么呢？亚热带雨林。亚热带雨林到西部平原一带，各位，西部平原其实是最近才形成的。我认为像我们台中这个地方那些盆地呢，它的历史不会超过几百年。台湾整个西部平原大致上只有3000多年来形成的。所以以前呢，这个古时候的书说下点当家普后点说这个沧海桑田的台湾史上的故事，真的吗？是真的，非常明确的，那个都是一些啊所谓海普新生地的这个兴亡史。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没有被破坏，在3-400年前的台湾，台湾的高山，所谓的这个高山植物带，高山植物带就是从这个森林界限以上的叫高山植物带。台湾有一条在生物景观上非常独特的啊，也是全世界级的生物景观，就叫做森林界限。这里超过这一条线，这里的树呢就长成矮子，低于这一条线，这个玉山岩柏就可以长成大树。你说厉害不厉害？我们下一堂来谈这个台湾的绿色船体，就会简单的介绍这些一种植物呢。我从它的生到死，大概用个几十张照片给你看一个 life cycle 这种环境的变迁跟生物之间的这生物相的关系。这一条森林界限以下进入台湾的冷杉林，这种冷杉林你看看每一根树这么直啊，这像在台湾吗？啊，这个很像温带林，这本来就温带林。这一种森林从阿拉斯加分布到全世界的最南端台湾，在台湾因为它隔离太久了，所以变成台湾特产种，叫台湾冷杉。台湾冷杉下来就是台湾铁杉林，铁杉林也是一样，厚度大约海拔落差500公尺，从3000到2500公尺，2500公尺以下进入所谓的雾林，我睡不叫 foggy forest 雾林。这个银鹭带的森林就盛产全世界有名的快木。我有一次到那个鸳鸯湖，也是快木林，在鸳鸯湖旁边调查，因为那个鸳鸯湖实在太漂亮了啊，真的是有不像现在的啊，他们呐、啊、林务局的人员去买一对鸳鸯，把它的毛剪掉放在里面叫鸳鸯池啊，那是笑话。那个鸳鸯湖真的是原来有一些野鸭啦、雁鸭会飞过来那个地方啊，很漂亮。因为我几年前在调查看，就是太美了，太美了，就高歌一起，一高声一唱歌出来，那个树上的水滴就滴下来，就淋湿了啊。这个就叫做银鹭带的特色，因为它的实在太潮湿，所以树上都结成露珠，我们一喊声音一喊出来，它那个一震动，这个就掉下来，就像雪崩一样啊。那么这个银鹭带之后呢，就进入到什么呢？ 亚热带的雨林，亚热带的雨林呢、啊、就有很多的木质藤本，但是你看看这种藤呢跟我们看电影泰山看到那个藤呢比起来不能比，都很叫碎屌。哎，以前台湾不是说没有泰山，也有，后来因为掉这些藤都掉了，都摔下去都摔掉死了啊，都摔死了，所以现在台湾没有泰山啊，因为这个生态环境的关系。那从这个亚热带雨林接着下来呢，就到西部平原。你们记得啊，台湾没有被开拓之前的西部看起来就像这样，你看田跟着草，这是秋天的景象，几棵树活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最主要就是梅花鹿，梅花鹿的世代。那么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啊附属性的岛屿，是兰屿跟立岛，这两个岛跟台湾的生态体系完全无关，它基本上是属于菲律宾巴丹群岛一带的热带雨林的生态体系，跟台湾从来没有关系，只有政治上的关系它才会把它牵扯在一起、啊、这里的人种物种跟台湾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么各位，在没有开进入到开拓史之前，台湾就是由这样四个生态带里面所构成。当时文明未入侵台湾之前，台湾的原住民大约有10万个人，分布在高山到海边，那海边的就是平地的所谓的平埔族，大概有10个族，那再加上高山族大概8到10个族左右，后来也有一些灭绝掉的。到进入文明史以来的呢啊，在这之前我们相信这些人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登陆台湾，不同的血缘来来去去之间形成台湾的原住民。那这些原住民在进入世界舞台的这些过程啊，我大致上把它分成台湾的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原住民跟梅花鹿的天空时代，就是西部平原啊，像刚才那样子的景，那很多的梅花鹿在啊跑来跑去，在这个地方的那原住民是用原始的啊手耕华，原始的这种农业，那包括移调啊在过活。那梅花鹿之后，第一个阶段梅花鹿，第二个阶段就是梅花鹿被抓光了，进入到把西部平原转变成为甘蔗田。第二阶段，因为生产甘蔗赚了钱，有能力做生根，真正的定居做下来的生根，开始把稻田转变成为，开始把蔗田转变成为稻田。第三个阶段开始了啊，第二个阶段是甘蔗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水稻的时期，第四个阶段呢就进入什么呢，开始往内山入侵，开始抽藤花樟樟树的时期。樟树一直开拓，把台湾原来有将近300万棵的樟树完全砍伐掉了之后，进入到第五个时期，快木的时期。快木时期从日据时代1912年中华民国缔造的元年开始开采阿里山的快木以来，开采到最近大约10年前，台湾的快木林将近全盘灭绝。接着进入到所谓的茶跟槟榔的时期，高冷蔬菜的时期，现在到现在已经达到最高峰。从过往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之间，尤其最近这10年，是把台湾的开拓历史拓展到真正的中央山脉的最顶端，像七彩湖一带，像把台湾的整个森林彻底的摧残，改种茶园跟这个的，像现在的这些槟榔的这样的时代，农业上山的时期在最近达到最高潮。你知道最近在兴起什么呢？新的年代，就是所谓大地反复的年代，再加上啊，现在把那个农地现在改建小木屋在出租啊，现在要进入到前的山地造镇的时期了啊，这个名字我还没有用，我还在考虑什么时候才可以用上去啊。这是整个台湾有史以来从最原始的转变到最文明的，也从过往的微生生态体系健全到今天整个充满着未来危机的世代的这样的几个阶段。那么我大致上这个出卖子孙的破坏史就是要讲这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只讲少数的几个例子而已。那我们这个课程呢需要参考很多其他的啊台湾历史的部分呢、啊、我们来做验证。 那么第一个世代就是梅花鹿跟这个原住民的天空，这个天空维持了将近几千年，直到荷兰时代，我们知道文明东迁，海洋文化兴起之后，整个航海再加上西方科技文明在东方的试验地找到了台湾岛，开始登陆以来，第一个对象针对的就是这个梅花鹿。你想想，当时梅花鹿按照荷兰时代的调查，他们每天抓的这样的数量，每一年销售到日本的，我把数据换算回来，当时呢，荷兰有所谓的保育文化哦，荷兰有，他呢繁殖时期呢，不抓，不可以抓，抓的时候还特地限定，你要用什么抓，要抓多少，都有这样的规定。可是汉人呢，从来不甩这一套的，都是滥捕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个由他当时销售日本的这个数据显现呢，当时台湾的西部平原，只有在安平这附近到北不会超过嘉义这一地段，在荷兰时代这样抓下来，我给他的算一下，一天可以抓2000，平均365天，一天可以抓2333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到台湾的西部平原一带，随便看见一鹿群在那边冲过去一抱，至少会抱到半只啊，看是跛脚的还是生病的啊。当时的梅花鹿都到这个样子的程度啊，可是后来呢，整个完全的灭绝。他怎么样子抓呢？他为什么要抓这个梅花鹿？因为当时呢，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啊。中国人很奇怪，他不收西方的钱币，他要收白银。那他没有白银怎么办呢？就跟日本换。那日本要什么东西？日本要台湾的梅花鹿鹿皮。为什么？日本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啊，你听过那个武士有没有？强巴拉，那个强巴拉喜欢穿台湾梅花鹿的鹿皮，在他的围在肚兜上啊，看起来很神勇的样子。那荷兰就是大量输出呢这些梅花的鹿皮呢，输送到日本去换取白银、鹿肝之类的，再销到中国大陆上去。梅花鹿经过几个世代的捕抓，在荷兰时代到这个明政的时期呢，大约是到最高峰。进入到清朝之后，移民渐渐多以后，梅花鹿就渐渐这个式微，到最后进入日据时代就完全消失。所以这个梅花鹿的世代大约在300-400年前到100多年前做一个终结。把梅花鹿弄完之后呢，动什么呢？荷兰就引进。荷兰人在台湾呢，他所采取的，各位，我上次有没有跟各位报告过？就是说，当时在争这个枭龙、麻豆一带，用那个毛瑟枪一排排放，这一排打完再换另外一排，树上的原住民纷纷的掉落，血流成河，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世代都有这样的屠杀。荷兰来到台湾也是一样，可是荷兰他是毕竟用宗教跟枪炮在治理这一片土地。慢慢的他采取怀柔，跟用当地的人原住民作为首脑，大致上在前台湾造成了几十个点，几十个代为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婚前制度，然后真正的来开拓台湾西部的，把梅花鹿抓完，开始种甘蔗。那甘蔗找谁来种呢？就是从中国大陆移民。移民呢怎么移的呢？移了将近前后将近10万个农奴。当时要移民，坦白讲，那个很多不是自愿移民，是半抓来一样的，那都守在厦门等着传奇。所以当时过来台湾的呢，放那些要唐山过台湾的那些人呢，就是换阿金、抵押金、猪仔奸。换句话说，这些是农奴，所寮脚烤的，整个这个绑着，然后等待传奇传一传一传运来这里来开拓。这就是荷兰时代的运过来的第一批台湾的先民。这些台湾的从大陆上过来呢，他开始做什么呢？最主要就是种甘蔗。我们知道为什么台湾这个地方种甘蔗可以成功，我们刚才不是看到那个甜根子草吗？甜根子草呢跟这个甘蔗呢是同门师兄弟，同一属的不同种的植物。各位，你看这一张图片显示的是甘蔗在开花，跟那个甜根子草像不像？也是白色的哦，甘蔗花。所以以前呢，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电视台的到南部去拍景，那一看到哇，甘蔗田开花好高兴，看到芦苇就拼命的拍甘蔗啊，然后说这是芦苇啊。那因为呢，在生态体系上，这个田根子草跟甘蔗是同一属的不同的植物，因此田根子草呢 梅花鹿抓完之后就种这个甘蔗，很适合。甘蔗种了几十年之后呢，台湾的产糖渐渐增多，变成世界的糖厂的重要的一个据点。也因为种糖之后呢，带来新的财富，所以台湾的人民渐渐有钱，开始实行什么呢？开始生根。因为你要种水稻，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做生根跟定基水利，所以开始呢啊处理这些在台湾历史上水利的这个发啊兴建以及发展啊，就是跟土地文化息息相关，进入到所谓的这个生根的啊水稻的时代。那么水稻的时代呢，一定要改变储水啊，那也就是说从早期呢这个抢土地到定根，在庄集的这样之间呢啊，在一个地方渐渐的安土重迁生存下来。所以台湾的这个土地文化里面呢，水田呢多半呢啊这个拜土地公的情形呢啊非常普遍。每一个即使像这样的一个水田，你看画面上都用着香金火在拜。那么我在这里呢要特别强调一个台湾的稻作的历史上的变迁啊，这个很好玩是怎么的。在过往啊，从唐山过台湾来到台湾，他们呢开始耕种，可是一耕种发现台湾的土地之肥厚，肥厚到令他们吓一跳。怎么说呢？因为以前啊刚刚来的移民在台湾一种稻下去呢，他们不晓得台湾的这个土壤不必要施肥，就给他施肥。以前的施肥叫做粪，就是有机肥，有没有？以前的农家，台湾的农家都把一大堆东西啊，包括了他们的这个排泄物整个混合在一起，让它啊长期的这个发酵再变成肥料，这样的有机肥。所以呢以前他们不晓得把大陆那一套有机肥的构成拿来台湾，一开始种竟然就开始施肥，他发现台湾的这个土地肥到什么程度，肥到不可以施肥。他不知道一施肥的情况呢，那个稻子呢啊，那有一段记录就是这样啊，台湾土地非常的肥沃，种稻不可施肥，不可混，混则枯。什么意思呢？你一旦施肥的话，那个水稻就是太肥了，结的种子太多了，所以呢整个穗就枯倒在地，很难收割。所以当时呢就说不可以混。那这个移民呢过来没多久才发现，诶，这个地力渐渐的消薄啊，到清朝时代必须要开始施肥。那从清朝到日据到民国以后呢，渐渐的施肥量越来越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台湾今天单位面积所下的肥料有机肥跟杀虫剂变成是全世界最高单位。那因为下肥下的太重，我们土壤里面有一种菌叫做固氮细菌，固氮细菌就是它会自自然然抓住天空中的氮素，转变成为植物所需要的亚硝酸盐之类的啊有机的氮肥，那为植物所利用。那么因为下重肥的结果呢，经过这几百年来对台湾土地的利用呢，达到最近几十年了，台湾土地的固氮菌罢工了。怎么罢工呢？它不再固氮。为什么？因为你施的肥氮素太多，它干嘛要花能量去固氮呢？它吃肥料的氮。换句话说呢，台湾土壤的固氮菌从过往乖乖安分守己的去做努力这些生产的工作去固氮呢，转变到今天呢拼命的吃下来肥料的氮，这个叫做台湾土地的缓轮长。整个生态体系呢变化到今天，我们的土地的微生物的生态体系的运作方式跟过往都不大一样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台湾单位面积的土地所负载的重金属含量种种的这些所谓环境的问题、土壤污染的问题，变成是少数世界上最严重的地段。那为什么？照理说我给他计算过，照理说台湾的土地按照这样的污染量是一草一木都没有办法生长，为什么今天还可以再继续所谓年三作呢？因为台湾还有个好处，有台风。台风来的时候啊三年不开张，一开张吃三年，这个下雨下下来冲下来呢，等于是把台湾的重金属好好的清洗，所以一年呢、啊、台湾的土地通常有一次洗肾作用，把台湾的这些污染物整个冲出去。这冲出去的结果就造成呢，将来必然会造成跨国污染。 随着黑潮流到日本，以后日本人会吃到台湾的重金属，以后一定会来抗议的，我们不相信再看看。这个水稻时期过后呢，这个往高山上发展，就是进入到花樟起脑的这个地步，也就是什么呢？樟树的这个时代，樟树的时代，樟树的历史呢，啊，也很凄惨。以前跟原住民的之间的关系啊，有一些东西给各位呢，自己可以去那个。那当时是怎么样做这个樟脑工作呢？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就是现代化的取樟脑的方式。在早期啊，那个伐木工人是带着斧头，带着是挖掘工具啊，到深山里面去，每一棵樟树的那个树根、树干的地方呢，最多樟脑油。可是你在敲那个啊，起那个树干的时候呢，往往没有注意到背后那个原住民，这个时候就过来裹手啊，来割人头，大致就在这个阶段。啊，这段历史呢，啊，包括也有人写一些小说来描述当时的花樟起脑的时代。到现在为止，台湾的樟脑如何呢？啊，我简单用樟脑时代呢，我就讲这个樟脑的这一段历史。你们知道樟脑树啊，在台湾它在海拔分布大约从2000公尺到分布到海边。它是台湾的亚热带雨林跟进展到软温带雨林的最主要的树种。它这个樟脑树很奇特的，就是说它的树干是平展。台湾的溪谷因为太阳光不够，所以发展出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大叶楠的模式，就是什么树木拼命长高，像什么最典型像青鸭掌啊，人家很多植物在抢阳光，对不对？它很简单，我不用抢，我长越高，我只要两三片叶子就够了，阳光就够了。有些呢没有关系，我不能长那么高，我长横的，像台湾的樟树啊，就是这种模式，它就长横的。那这个樟树就是原来就是在比较溪谷、比较潮湿的地段，大约在2000公尺以下的整个山地，集中在一些比较阴湿的谷地里面很多。这个樟树呢，当时要调查，因为知道有樟脑之后，樟脑在当时呢，是制造一种赛璐璐，包括火药一些呢啊基本的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军还专门要轰炸日本在台湾山上的一些樟脑寮的这些重要据点。那这个知道樟脑有用之后呢，从清朝时代就开始开展，甚至于更早之前明确的记录，大约在明朝郑和下西洋那个时代就有用到，那几条船就有用到了台湾的樟脑树去做。那后来呢，清朝之后的，因为从来没有真正要经营所谓的林业啊，那个时候都是等于是盗采的这种现象，到最后在满清末年时代呢，台湾还没有割据的时候，台湾的樟脑树，这个樟脑的专卖权呢，让英国人跟美国人的商人拿到。那么日本要占据台湾的时候，当然也看到台湾有很多的资源，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其中一个就樟脑资源，所以在1894-1895呢，甲午战败之后呢，割让给日本，日本取下台湾，第一步做的就是将整个樟脑事业收归国有。那个时候配合其他产业创造了一种制度，现在台湾还在用，就是专卖制度，公卖局。这个专卖制度就是樟脑是其中之一，把英美商人的台湾的樟脑收买权整个收归回来。开始日本人是一个计划性重商主义的这个做法，他怎么做呢？他要好好彻底的调查台湾的樟脑树有多少。那有多少？1904年做过一次调查，后来在1914年做过调查，后来在1918年再做一次彻底的调查。1918年这一次怎么调查呢？疯狂调查。是怎么样做的呢？把台湾地图拿过来，每一个地图划分每一桌每一块，要求调查人员整个全面性的地毯搜索，找到一棵樟脑树，要记载当地的整个地点，然后呢要描绘那一棵的位置，还要描写它有多少的材基，还要记载所有相关的资料，还要定一个牌子。当时议定1918年3年彻底把台湾的樟树全部清查出来，结果一调查以后花了2倍时间，调查了7年才做完。动用台湾人力有多少？从入山到出山动用台湾人力33万人次，许许多多的台湾人，你想想当时台湾有没有5-600万人？ 大概五百万人以下，动用33万个人次，从入山开始到出山，有许多人有饿死的，有迷失的，有被蛇咬死的，有生病病死的，被落石打死的，这样死伤不计其数。花了7年时间，终于调查出全台湾剩下的樟树海拔2000公尺以下总共180万棵。这180万棵樟树换算成为每一年生产50万吨，可以生产20年。1918开始调查到1925年调查结束开始实施，真正的每一年500万吨的樟脑的输出量，搞到后来1925年加20年，1945年，1945台湾光复，台湾的光复以后，我们的课本写的台湾是全世界输出樟脑第一大王国。果不其然，这20年来，再到光复，所谓光复之后，台湾呢，从过往的满山遍野的樟脑树，到现在整个樟脑王国完全沦亡，一棵也不剩。那么这一段过程呢，你就知道台湾樟树的消失，代表台湾海拔2000公尺以下，整个真正樟木森林的这个摧毁，生态体系的瓦解，真正把这一套的亚热带的雨林全盘破坏，剩下点状的残存的一些森林在，啊，这个全台湾啊零散的分布着。所以这一段过程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台湾的低海拔的森林几乎已经瓦解殆尽。这个就是我要说明的啊，所谓盗我天然资源最严重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原住民文化最受摧残的时期，就是开始尤其日据时代的统治的这个初期啊，就是尽力的这个所谓的把台湾山地的稳定化。这一段过程把台湾从原来的全世界输出樟脑第一大国家，转变到今天台湾的樟脑树剩下在路边那个几瓶在卖的这样的过程。我刚才说过，这个樟脑树它是一个长在溪谷的啊，是摊开来的，所以有一种台湾的动物叫做台湾银豹，这个不是台湾银豹，这是比银豹小一级的，叫做石斛。那这个台湾银豹呢，原来就是照我个人认为就是属于呢啊这一种樟树的生态体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豹科的是爬在树上的，爬到树上呢，樟脑树是平坦开来的，那个豹就爬到这个樟脑树上，然后爬到前面的枝条，在那边等等小动物经过，然后跳下来吃。你知道那个豹吃这个动物，从屁股后面从肚子吃起的嘞，它是从后面攻击的。那么这个樟树的这个王国的沦亡，也导致到这个银豹没有家，当没有家以后被迫往高海拔迁徙。高海拔刚才看到那个树每一棵直直的，对吧，像台湾冷杉啊，硬要它上去，再跑到这上面往下一看，妈咪有都会发抖啊，硬硬在那边饿死。那这个生态环境上的关系导致到了银豹的天然生育地的瓦解，最后银豹在台湾灭绝。那现在呢，低海拔森林一直往高海拔开拓呢，使更小一级的这一种啊石斛山猫呢，也渐渐面临到生存的这个危机。那么这个阶段就是樟脑的时代。接下来下一个时代呢，就谈到快木的时代。在快木的这个年代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真正台湾阿里山的森林，我期待各位再去看一下那个啊，我们写的那些台湾自然资源的开拓史的一些参考书籍啊，啊，这些都有提到这整个过程啊，在这里只是摘要性的谈。快木真正的砍伐是在1912年，也就是中华民国缔造的元年的11月左右呢，来自阿里山的2辆柴车开到嘉义20000坪下来，开到嘉义的北门站，中华民国的元年就正式开启了台湾快木的开采年代。在当时要砍树啊，啊，要砍这个啊，这个快木呢，很不简单。你看看，早期在日据时代，先打一个三角形的切字形，有没有？那打完之后呢，接下来呢，用这一种啊，这是这里的图是这写着台湾阿里山原始森林2001年的大快木的砍伐的这个实景。它一个切一个三角形呢，再打一个木桩进去。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去用锯子锯， 那用季子计就是将来呢，就是控制呢倒木的方向。我们在这个三角形掰一块木头啊，慢慢锯开来啊，然后用那个斧头把那个木头敲进去，就是要使它控制它倒向那一边去的这个做法。那这种以前的砍森林。